团队，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雅各骗取祝福，是创世纪第27章第一节到第40节。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求神来赐福。慈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把我们从淤泥中捧起来。主，我们本来都是在粪土之中，在尘世里面沉浮，我们本来是没有盼望的人，与你的应许无份。主，但是你却让你的恩典奇妙地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主，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聚在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在你的信息里面的时候，主，就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因着谦卑自己，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可以与你相遇。主，也求你借着你大能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与你相遇就不再一样。主，就求你也大大的使用下面的时间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先简要的来回顾一下前面两周所讲的信息。两周前我们西区教会母会的许崇一牧师有来到我们中间，他有来讲那个就是以扫他轻看了长子的这个名分，所以呢他又只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啊，他就把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跟那个雅各做了一个交换。因此呢他是只是注重暂时的眼前的祝福，而轻看了这个永恒的价值。上一周呢，我们的牧师朱牧师有给我们讲到，在亚伯拉罕过世之后呢，然后神是与他的儿子以撒来建立他，就是来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且呢，神不仅给他这样一种永恒里的祝福是他当时看不见的，而且神也当时也保守他在应许之地，在迦南里面的这个生活，保守他在那里的平安。然后呢，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很精彩的一段哈，就是现在呢，神呢他对亚伯拉罕对以撒的应许，现在呢借着一种很奇妙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来传递到他雅各的传递到雅各的身上，就是以撒的次子而不是长子。这个是一切都发生的不可思议哈，因为这个事情神的应许竟然会以这样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形式来发生。所以我们想借着今天这一段这个精彩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对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帮助，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是我们的生命有限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资源也有限，时间这种机会有限，时机是有限的。另外呢，这个有的时候那名额也是有限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一个有限的这样一个世上能够活得不一样，能够活着靠着神可以活得不一样。我们今天实际上这个雅各的这个例子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例子，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个负面的例子里面能够学到。从大陆来的人一定是记得哈，这个大陆有一个制度叫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我相信很多的从大陆来的一定是经过这个高考的这个洗礼的。这个高考是就是说我们在大陆的学生可以进入大学里的必经之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在考生呢就是考前竭力准备啊，在考场的时候也是竭尽全力啊，甚至呢还有这个作弊的行为的出现，在高考的时候甚至还有集体作弊的行为的出现。但家长呢在场外也是这个各展其能啊。我还记得当时我有一些同学啊，在高考之前摇身一变啊变成少数民族了，就是为了争取高考的加分啊！实际上我们家也不能免俗啊！我的弟弟头一年高考没有考上，然后等到第二年，这个我在回家的时候呢，他高考已经考完了啊！他就告诉我，他说：“哥，你知道吗？我现在是朝鲜族了，我。他”他第二年他刚刚就是将将考上，这个我实际上。就是说这在我们当地是非常普遍的，本来是占多数的汉族，就到高考的时候变成少数民族了。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呢是雅各是骗取祝福啊，这个是我们随着我们今天的讨论这经文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心意的。 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着自己人自己的聪明或者诡计啊，能够来在这个世间能够过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生活。这个就求神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知道怎么样来过一个生活。我们就先来读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段的经文，就是这个故事的这个引子，一个引言，就是以撒要祝福以扫。我们创世纪27:1-5，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里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里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我们看到经文一上来就说，在27:1就说这个以撒年老啊，这里面没有提到以撒当时的这个岁数啊，但是我们根据后来那个雅各出埃及的这个当时这个年纪，根据约瑟当时的年纪呢，我们可以回推过来，这个雅各和以扫这时候应该是77岁，已经不再年轻了。我们通常看小孩的那个主日学里的，都把他们画成小孩，就雅各和以扫，实际上他们已经都是77岁的年纪。然后以撒呢是60岁的时候生雅各和以扫，所以以撒这时候是137岁，所以已经是确实是已经很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这时候他担心自己随时会过世呢，所以他就在自己过世之前，他希望能够向为自己的长子以扫来祝福。我们看到他虽然眼睛不好，这时候食欲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他祝福之前呢，他要让雅各就给他做点美味来。很不巧，或者是很巧啊，他跟以扫说的这一番话呢，就被利百加听见了。利百加的想法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利百加他做了些什么。我们来读一下那个创世纪27:6-12。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到羊群里去给我拿2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圣经记载哈，在创世纪第25章里面有提到，就是当时利百加怀孕的时候，这两个小孩啊，在她肚子里面在争的时候，然后呢，她就很苦啊，作为怀孕的妈妈，然后她就求告神，然后神就告诉她说，这个是两国在你这个腹里面在争，是这个两个族在里面，两个民族在里面，说以后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不知道神对利百加说这番话还有谁知道哈，但是利百加是一定是知道的。我不知道利百加当时听到这个雅各他吩咐以扫去打野味要给他祝福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想的。或许他觉得，哇，这神以前那个应许的这个雅各，会就是在家里面会这个领受这个祝福，这个事情可能是要落空了。我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但是呢，他是急切要让雅各来领到这个祝福。因为前面在25章最后面也提到，以撒他爱以扫，因为他爱他那个爱吃他的野味，而利百加是爱雅各，所以也可能也跟他的个人的偏爱是有关系。然后呢，他马上就行动了，因为这个不能再拖了，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讲，再一拖的话，他马上那个以扫那个就得到祝福了。这个然后呢，他就跟他这个儿子雅各来就是吩咐他要做一些事情。大意是什么呢？实际上非常简单啊，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就是他要雅各呢就变成一个这个山寨版的以扫啊，要山寨一下，让他去冒充以扫，然后呢去来领受这个祝福。但是以扫雅各这时候实际上他也不糊涂哈，雅各呢就跟他妈妈提到说，这个山寨的这个难度实际上是很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哥哥浑身是毛哈，而这个我身上是光滑的。 这个雅各就是他雅各的爸爸以撒，他虽然眼睛不好使，但是他这个触觉，我们知道盲人的触觉实际上是非常灵敏的，所以雅各他实际上他想的还是很深入的。这个77岁，实际上他这个人生经验已经是相当丰富的。然后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利百加还是有办法，他不放弃。我们来接着这个前面这个读哈，这个是前面还是接着雅各所说的，创世纪第27:13-17，雅各接着说哈，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儿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镜像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我们看看这个利百加，实际上他还是很有办法的，他采取了两个手段来把他的这个整个上下给包装起来哈。第一呢，他是把那个以扫的他这个上好的衣服拿出来，这样用衣服一遮，把皮肤大多数的光滑地方都遮起来了。然后露在外面的就是这个手和一个镜像这个地方，然后用山羊羔皮啊给他给包起来。另外呢，我们看他不仅给他外在给他包装起来，而且呢他还给他心理上减压呀。他说那个，因为他担心那个不得祝福，反招咒诅，这是雅各的担心。他心理上给他减压，他说：“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那个你只管听我的话。”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利百加是一个这个很出色的一个教唆犯。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这雅各这时候已经77岁了，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这个别人再怎么教唆，那是别人的事，他要为自己的行为来，他已经不是小孩了。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哈，就是很精彩的这个雅各和这个他的爸爸以撒的一番对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27:18-29。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来看，实际上这个雅各他竭尽全力来骗他的爸爸，但是他的爸爸实际上也是非常有判断力的哈。这个除了视觉不好之外，视力不好，其他的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他听力实际上是很灵敏，看他听出来，一听他就说这不是我这个大儿子以扫的声音，是雅各的声音。然后呢，所以他要去摸，而且他一再的确认，他连续问了4句话就来确认他这个是真的是他的儿子以扫。然后呢，他摸的时候呢，这就是利百加的功夫哈，他就找到这种很合适的这个羊羔皮啊，可以蒙混过关。所以说，实际上雅各以撒也是因着这个触觉，他被自己的触觉相当于也欺骗了，他过分信任自己的这个触觉。另外我们也看到他这个前面也提到他的这个胃口还是相当的好，他是在这儿又吃又喝，然后呢准备要给他儿子来祝福。我们能看到，就是说雅各他冒充以扫在这里面，实际上也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因为不光是要骗过他的爸爸，另外呢，以扫实际上他随时都有可能打猎来回来，所以很有可能被撞在当场，所以实际上当时是一件非常非常惊险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竟然就发展到这个阶段，我们看看后面 都发生些什么。接下来呢，经文里面就讲到，然后以撒呢就开始给雅各来祝福。我们来念一下他雅各为那个雅各所得到的这个祝福哈。我们创世纪的27:27-29，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身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我们从那个以撒对雅各的祝福来看呢，基本上可以分成这个三部分。在第28呢，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他这个物质上的一个祝福。他有讲到，他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物质上养生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第二部分呢，实际上是在他在家族里面，这个立他为这个家族的这个族长。他说：“这个有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都向你跪拜。”实际上就是已经在他立他为这他的兄弟之上，虽然。当时雅各就是以撒并不知道他是那个雅各是他次子哈。然后第三部分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祝福，在这里实际上看不太清楚。他说：“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但是如果你对比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我们能看到实际上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里头的那个最后那一句话。但是呢，因为神亲自向亚伯拉罕说话，所以他是用的是主动的时态，在这里呢是用的是被动的时态，就是愿他受祝福，愿他蒙福，愿他受咒诅，愿他蒙福。所以说这个部分实际上是亚伯拉罕那个就是神与他立约的时候一个属灵的一个祝福的一个部分。当然在这里他并不完全在后来神向雅各显现，与他来建立他和他的这个爷爷和爸爸来所立的约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清楚但是这个部分是一个属灵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接下来呢，结果雅各一出去以扫就回来了，以扫就带着野味来，然后呢他的爸爸就很惊讶，他说：“哎呦，这个你到底是谁？”他说：“啊，我是你儿子以扫啊。”他说：“那刚才来的是谁就发现，然后他就告诉以扫：“哎呦，他说你的祝福已经被这个你的弟弟给骗走了。”然后以扫他就痛哭这个是跟他那个就是交换这个用那个自己的长子名分来交换这红豆汤当时不以为然是截然相反的。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我们说他前面他轻视了他长子的身份的话，在这里他实际上他一点都不轻视这个祝福他是非常非常想得到这个祝福，但是呢却被他的弟弟给骗走了。然后以扫就非常生气我知道这个生气后来也是带来是有后果的。接下来整个雅各的这个生平实际上后来都跟这个以扫生气是有关系，但是呢他就一再以扫呢就一再求自己的父亲，说他要你这难道就不能给我一点祝福吗？难道就不能给我一点吗？然后呢这个后来以撒还是说给以扫来祝福，但是我们来对比他和给雅各的祝福来看，他这个祝福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还是来读这一段哈，这个38-40，我们一起来读。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祝，天上的甘霖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弟兄，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镜像上睁开他的恶。”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呢，这个神对以撒对以扫的这个祝福和他对雅各的祝福两个并不冲突而且在以扫一再求他的时候，这个雅各就是以撒就是他说他前面所祝的福就是虽然祝福错了，他想祝福以扫，没想到祝福到雅各，但是那是不能更改的，他是没有办法改的。就是当时这个族长他的这种祝福就像后来君王所颁布的这个法令一样，是不能更改的。即便是他发现后来发现可能是错了，但是也不能更改。实际上在圣经里头有好多这方面的记载，在这里也是一样，就是这件事情这么发生了，而且他是在神 面前所祝的福，它是不可更改。所以他对以扫的话，他也是尽量来祝福，但是我们看到他所祝的福跟雅各的有相同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地方是什么呢？这是不冲突的，就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祝福，就是让他这个地上的肥土和天上的甘霖对他是有帮助，这个是养生方面的，这个跟雅各是一样的。但是呢，家族里的这个地位，他就不能有两个族长，所以呢，他就提到呢，这个他是要侍奉，他必侍奉他的兄弟。然后呢，但是预言在他以后强盛的时候，他会挣开这个他的轭。这件事情后来也是，就是以扫的子孙他们的国家，后来就是脱离后来就是雅各的这个子孙的国家，所以后来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应验。但是呢，就是他和前面对雅各的这个祝福是不矛盾的。所以说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他并没有这个最后那一句话，就是属灵方面的祝福，因为神的应许实际上是只是就是传到雅各的身上，没有到以扫的身上。这个是以撒的祝福。我头一次读的圣经，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很不忿的，我这个我觉得这太过分了。而且我觉得像以扫哇，这么厚道一个人，就是被雅各这种小人用诡计把他的祝福给骗去了。我觉得这个从以撒的角度来讲，他眼瞎，他没办法。你神，你什么都知道。我当时我头一次读圣经读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呢。那基督徒说，他说那神什么都知道，神什么都知道，怎么到这儿的时候他怎么就是没有作为？他明明知道这个有人在说谎言行骗，他没有作为。那神对这个谎言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呢？所以这个我当时是很不理解的啊。然后但是呢，现在我是越来越清楚一些，我也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得着，就是神对谎言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在讲到神之前呢，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圣经里对于谎言实际上有很多记载。第一个记载呢，就是撒旦魔鬼在这个伊甸园里头来诱惑我们的始祖。他呢，他就说谎来骗。最后呢，我们的始祖呢，亚当夏娃，他们就轻信他而不听神的。所以他们在两个来选择的时候，一个是撒旦说的，一个是神说的。他们最后呢，他觉得撒旦说的对自己是有利的，他就选择去听撒旦。所以呢，就造成这个始祖的堕落。我们知道人类始祖堕落之后，这个人类的这个谎言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实际上最近几次我们所讲到的亚伯拉罕，就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信心伟人，哇，他说谎是为了保自己的命啊，他把他自己太太全不要了啊，说他是他妹妹啊，他儿子也一样，这个原生家庭可能这个他也是故技重施啊，就是上一次就是我们上次朱牧师所讲到的，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呢，然后呢他说了这个利百加是他的妹妹啊，后来被人揭穿，是非常尴尬。我们再接下来看呢，后面这个谎言也非常多。今天呢，仅仅是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这个人类这个谎言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谎言，实际上圣经里记载很多，我们现实生活里头也非常非常多。我记得还以前这个刚就是还没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在申请那个大学写推荐信呢，然后准备各种材料。我就记得我那个同学啊，就是我大学同学，好多都是就写的非常非常夸张啊，都不是这种很实际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这里面有一些作假的行为啊。这个我们还是在国内是非常好的一个大学。然后呢，我当时我是比较自负，因为我是我们班第一名，所以我觉得我第一名，我这条件已经够好的了，我就不用来做假了。然后结果我申请完之后呢，我们班那个成绩不如我的，好多这个拿到的这个录取的这个学校都比我好啊。我说看来还是不行，在这一轮这个落了下风。然后呢，我就回到家，我就跟我爸爸来探讨这个事情。然后我爸爸当时就问我，他说别人都作假，你不作假，你怎么跟别人竞争呢？哇，我很挣扎，我很无奈啊。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在座很多人的一种挣扎和无奈。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在那作假，如果你不作假，你怎么样跟他来竞争啊？你不说谎言，你说实话， 你这是明显就落了下风，怎么样跟别人来竞争？这个是所以说这个谎言的这个问题啊，和它的挑战是非常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就来到圣经里头来看一看，这个神是怎么样来看待谎言，我们对谎言应该有什么样一个态度？首先圣经里的很多地方都强调，他说神是不说谎，神所正因为神不说谎呢，神应许的是必定会成就的。我们想，如果说神所发出的预言如果不成就，比如说在我们今天这个地方，神前面预言说以后啊，这大的要服侍小的，结果后来以扫得祝福，然后是小的来服侍大的，那神的这个预言就变成什么？变成谎言，神就变成一个说谎的神。所以说呢，神的这个应许他就不一定成就，如果神是说谎。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绝不说谎，而且神所应许的，神的预言是必定来成就的。保罗在提多书里面第一章1-2节呢，他有专门来讲到这样一个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所以他在这里他称神为无谎言的神，而且呢，正是因为神不说谎，神的应许一定是成就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才有根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盼望，我们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在那。如果说神说谎呢，神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神的预言有的成有的不成啊，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因信称义，然后这个信望爱，我觉得都是一纸空谈啊。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一再的跟我们强调，神不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们可以来信靠他，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都是有很坚实的基础的。而且这个神在万古之先就已经应许的永生一定是成就的，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神的预言还没有成就，但是我们基着圣经里面的记载基于神所预言所应验的所成就的，我们坚信神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这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就是神他不说谎。但是对于说谎的人，对于说谎的这个魔鬼呢，实际上神是也是相当的憎恶在箴言书里面12章22节大家有这个单子里面啊，实际上我这里面这次没有填空，但是我列了很多经文超过我们今天所讲大家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呢可以对照一下来看一看就是来看看我这个讲的对不对我从里面选了一个箴言书的那个12章22节，它里面讲到，他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实际上神是有很多经文，实际上神是这个非常憎恶这个说谎的人，非常憎恶谎言，他是非常喜爱诚实的。所以说神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那这个发生在雅各这身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难道神就不公平吗？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呢，就是神的应许，哇，神的应许一定要成就，但是在这里呢，神借着这样一种戏剧性的一个场面让这个事情来成就这是神的一个选择，他可以不借着这种办法来成就，但是呢，当时神借着这个事情来成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说谎的人，尤其是这个神的子民呢，这个如果落在这种谎言的这个罪里面，神是一定要管教的。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圣经章节里面，创世纪里头，我们看到这个雅各的遭遇实际上就是在被神所管教，直到雅各他的心从世界可以转向神这个是，所以说神并不是不公平，实际上神只不过就是没有当时，没有像我性子这么急要我就当时就把雅各给戳穿，然后让他受咒诅这样的这个反而神的计划又成就不了了我想神是非常有智慧的神所想的和我们神的计划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但是神的计划一定是好的。我们看到神接下来呢，因为以扫他非常愤怒他要在他爸爸离世的时候呢，就想要杀掉这个雅各，所以是雅各就这个利百加也害怕，然后雅各也害怕，最后呢雅各就背井离乡20年。然后他背井离乡20年的这个期间里面呢，这个他就到达了他的父亲他的舅舅，他的舅舅拉班这个、雅各是很狡诈，我们接下来在后面这个圣经里面会看到他的舅舅这个拉班比他还要狡诈 他在那个舅舅那里20年里头就是多次受骗，其中很戏剧性，就是在他这个新婚之夜，他的太太被调了包，因为这个拉班他家里头还有一个大龄女青年还没嫁出去，所以呢，他就在新婚之夜，雅各本来是要娶他小女儿，结果他把大女儿塞给他，结果呢，搞得这个雅各他后来就不得不再为这个拉班再白工作7年，来这个娶他所心爱的他那个拉班的小女儿。所以说雅各在他家就做了14年工，就是为了娶一个女儿，然后呢，别人还搭配了一个。然后另外他在20年里面，他的工价也是被10次的更改，我们在后面里面都能看到。所以说这个雅各他说谎啊，但神派了另外一个说谎更厉害、这个更诡诈的一个人来管教他，让他亲身体会到这个被别人骗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滋味。他很愤怒，但是这就是神对他的一个管教。我看另外雅各作为儿子，他欺骗他的父亲，但是后来呢，实际上他的儿子也来欺骗他。这是我们接下来看到他那个他的就是他最疼爱的这个约瑟，后来被他的兄弟们因为出于嫉妒给害了。害了之后呢，然后他的这个兄弟们就是把他的衣服染上血啊，用野兽的血染上，然后那个给那个雅各来骗他，然后骗雅各相信他的那个最爱的那儿子约瑟被野兽吃了。所以他雅各那之后那个一直是非常非常低沉，因为他最爱的儿子他以为已经死了，被野兽死，而他实际上是被他儿子所欺骗。所以说雅各他后来这一生啊，他是深受这个受骗之苦，这也是神对他一个管教。所以后来他见法老的时候，这个法老问他，他说这个我这一生是又短又苦，实际上没有那么短，但是他这个是非常非常苦，这也是跟他前面所做的作为和神的管教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也知道这个雅各的问题哈，他实际上他还不是光是说谎的问题。雅各那说谎是外在表现形式，他最关键是什么？他心里面他要抓。雅各他这个起名字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抓的意思，雅各的名字就是抓的意思。出生的时候他就抓了他哥的脚跟出来，因为他不想落在后面，他要抓了他哥的脚跟。后来那个以扫他在评价雅各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哈，我看看，他说这个他的名字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2次，从前他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这个以扫很生气的时候，他没用抓，他用夺，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去抢的这样一种行为。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雅各实际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人，我们不能说只停留在这里，只说我们把自己放到神的这个角度来责备雅各。我们来回想回想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活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在做什么？我们是不是像雅各一样，也是到处去抓？哎，这个东西不错，抓一个。哎，那有个地，哎，我抓一个。这有个什么，我抓一个。我个人觉得，就是物质上的祝福、属灵方面的祝福，我们去寻求本身没有错，但是呢，这个手段，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求福、来蒙福啊？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需要来学习、需要来注意的。不是说福气有不好，而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寻求这些福气，是不是要像雅各一样，或者像我们以前所做的那样，到处去抓啊，甚至行骗啊，变成少数民族。我想来，这个雅各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负面的例子，我们来看看有正面的例子。圣经里头有很多正面的例子，我在这里举了两个，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是雅各的这个儿子约瑟，这个雅各的儿子约瑟跟雅各有类似的地方，就是神对约瑟在家里面这个兄弟中的位置也有这个预言在里面。他借着两个梦来告诉约瑟，以后呢约瑟会在他的兄弟们之上。但是约瑟这个遭遇呢，我们看到实际上跟雅各是大大不同。他是非常，我从圣经记载，约瑟这个人是很忠厚，很就是非常忠心这样一个人，而且非常良善啊，这个也非常动感情的这样一个人。结果呢，他因为他兄弟们嫉妒呢，后来就把他给害了，给他卖到埃及当奴隶了。而他在做奴隶的时候，雪上加霜，他这个主人的这个妻子就引诱他要跟他同寝，然后呢，约瑟就拒绝他之后呢，他那个主人的妻子就很恼怒啊，后来就把他给陷害了。 陷害之后呢，约瑟就进到监牢里面去了，做囚犯去了。所以做奴隶还不够，最后就去做囚犯。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你看这个约瑟，哇，他努力到什么地方都在做奴隶的时候好好做，到囚犯的时候也好好做，就是到什么地方都是忠心良善。可是呢，他这个越来越差，这个人生轨迹跟神所应许的在兄弟们这个做这个做兄弟在兄弟之上的这个应许是越来越远。但是呢，神的作为是奇妙的，神在这个人以为不能的时候呢，借着他这个解梦，约瑟解了几个梦，就借着因着他这个解梦呢，就是从让他从监狱里面一个囚犯，然后一跃成为埃及的宰相，然后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一种情况。后来呢，神也借着他在埃及做宰相的这一段时间来拯救了这个雅各的全家。后来他的弟兄确实是向他下拜，这个都是神那个看到神预言的应验，因为神不说谎，他所说的一定是会应验的。只不过在这里呢，是以这个是以一个更合他心意的这样一种方式，显出神奇妙的作为。我们来重点来看一看这个约瑟，他在面对这个试探引诱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回应的。我们讲到他不从，他为什么不从？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在创世纪的这个第39章里面，他又讲到这个，我因为地方有限，我在这就写了一点哈，但是我想都给大家念一下。第八节，39章第八节，他说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他是讲到主人对他的信任。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主人呢？”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哈。如果我们按照他这个上下文来讲，他说：“主人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得罪主人呢？”圣经里不是说。说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我们知道约瑟他的生命里面是他是一个有神的一个人，在这一段，在第39章里面，就是讲到约瑟在做奴隶、做在监牢里面的这个时间里，有4次提到这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这个约瑟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在面临试探引诱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他当然他想到人对他的好，但是他最关键的他不能得罪神，不能得罪神。就是他在做事情在做决定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有神的。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哈。这个一个与神有交情的人，他在得罪神的时候，他和神的这个感情受到这个损害，是他没有办法来承受的。这个约瑟他显然知道，他不愿意来得罪神。我相信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跟神有这样一种很亲密的关系的话，你犯罪，你不管是大罪小罪，你犯罪的时候，这个罪就会成为你和神之间关系的一个拦阻。因为呢，对它的拦阻，我们就像一个树枝儿哈，它离开那个树，你表面上那个叶子，别人看起来哦，你还是那个基督徒，你还是那个敬虔爱主的，但是你自己知道，你得不到这个生命的这个养料，你没有办法再重新站立在神的面前，以无愧的良心来寻求他，来感谢他，这种滋味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我自己曾经体会到，我也是，就是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说你还没有这种经历的话，我是建议你跟神建立良好的关系的话，这是我们抵御试探诱惑里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点，就是你不愿意来做，就像一个孩子，他不听我们的话，去玩火，去动一些东西，他被扎了之后，他就不愿意再做这个事情，这是一种这个自然后果，我们在管教孩子。我们在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话，我们的关系受损也是我们就是一种这个自然后果的一种体现。我们因此我们就不愿意有了这种经历之后，我就不愿意来犯罪来得罪神，因为这个滋味是非常非常难受的，这个灵性里面是非常干枯的，这样一种感觉是像一种被离弃受咒诅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是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经历到跟神的这个美好的话，就不愿意来离弃他，借着这一点可以能够来离弃罪恶，能够远离罪恶。我们时间有限哈，我们也很快的来讲一下这个耶稣。耶稣呢，他在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始祖堕落之后，因为这个撒旦的诱惑，但是这个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后来那个亚当，所以呢，他我们始祖在哪儿跌倒了，他就要在哪儿爬起来啊，所以呢。 耶稣一出在出来传道之前呢，他就受了这个先受魔鬼的这个诱惑。魔鬼的这个诱惑实际上比远远比那个当时他对这个亚当夏娃要猛烈的多，但是呢，耶稣三次试探他都完全的来胜过。我们看看耶稣他胜过是靠的是什么呢？他在这三次都是一样啊，他只有一招啊，一招制敌啊，百发百中。这招是什么呢？他用圣经里面这个神的这种原则，用圣经的原则。所以呢，他三次都是说经上记着说。经上又记着说，经上记着说，这是讲到这是基于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个圣经里面的原则。所以我们如果说对神的话语还没有花功夫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就是把圣经要好好读一读。我们只有把熟读圣经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神的心意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话，我们才能知道怎么样做是可以讨他的喜悦，而不是光是讨自己的这个欢心。另外，耶稣在引用圣经里话的时候呢，他讲的是什么？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他讲的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这讲到我们跟神的话的这样一种关系。我们能活着是要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心意，神对我们的教导来活。另外，他也讲到，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然后呢，他讲到这个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不可侍奉他。讲到我们跟神的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前面讲到约瑟的例子，哇，他跟神是有关系。实际上，耶稣在这里说的又更清楚。我们回到前面那个雅各的例子，雅各从头到尾就没神啥事儿，担心被发现，然后呢，后来又是跟那骗他爸爸。唯一提到神的时候是啥呢？他爸爸说：“你怎么打猎打这么快呀？”他说：“哎，说耶和华你的神，哎，让我怎么怎么样，哎，是你的神，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是用来骗人，他是用神来做幌子来骗他的爸爸。所以说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对比，我们就能够发现实际上我们跟神有关和神没有关系实际上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来对我们今天的信息来做一个回应啊，就是我们要靠神得福。祝福，我前面提到的这个祝福，圣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包括以撒对于雅各的那个祝福里面也能看到，物质上的祝福、属灵方面的祝福都是好的，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寻求的。但是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我们应该是要靠神，而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我想雅各呢，就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来靠自己的聪明和诡计啊。当然，利百加也有份。然后呢，约瑟。实际上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不管在什么样境况下，我们都忠心良善，把神交到我们手里的事情做好，我们专心靠他来开出路，神一定会开出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箴言的3:5-7，我们做一个总结。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好，谢谢。这经文也是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绕哈。这是圣经里面常用的，就是一种结构，叫什么对称平行的一种结构。所以你看它实际上第5节、第7节是对称，他说你们要什么不要什么，回过来对称的时候就说不要什么要什么，而且两个有对应的关系。我们许牧师2周前在讲那个以扫轻看长子的这个名分的时候，也是就是以扫轻看长子名分，就是中间那一节，实际上是这一块的重点。所以我们这个经文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做什么啊，不要做什么。这个当然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是应该学到的，就是说我们不要靠自己，我们要靠神。但是它里面最中心的是什么？他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不是说你在遇到什么大事儿，结婚啊、找工作什么时候，我这时候我怎么怎么样，我不要怎么怎么样，而是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许还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姐妹，就是冉茂奇和欧娜，他们是去年年底回国的。我下面有点时间，我想大概来提一下他们的一个见证哈。他们非常喜欢美国，所以呢，他们在国内生活工作都非常优越哈，条件很好，所以呢，这个就 旅游来到美国啊，然后呢想这个，这是他们的计划，他们很喜欢这里，然后呢旅游来到这边，然后呢申请学生身份，然后留在这边。结果呢他们来到这边之后呢，就一切都按照原计划做了啊。当然这个神所赐给他们呢也是超过他们所求的，就是他们来到我们教会，去年的这个夏天去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有受洗。他们之前在国内信主，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受洗，而且呢在这边有很多机会来接受培训，接受三福的训练，还有这个 CCF 的查经，各方面得到装备，这是他们当时所来美国的时候所没有计划到的，但是神却加给他们。结果后来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接到通知，移民局通知说他这个他那个申请学生签证是欧娜有申请学生签证被拒了，所以他们要马上离境，这当时对于他们那个以前这个打击也是挺大的。然后呢后来几天之后呢，我们小组在为他们在送行的时候呢，我们看从他们身上一点也看不到他们好像是哇受到打击情绪低沉，我们看到他们是什么呢，哇两个人非常喜乐，而且在跟我们分享。我想那天去的人为他们送行的人都非常受感动，我还记得这个季辉弟兄当时就非常感动，他们认识到说在一个过程里面神他们不能留在美国，当时不能留在美国是神对他们的一个带领，所以他们相信神把他们带回到国内一定是有他的安排，然后呢他们就走了。但是他们很舍不得这里，当然舍不得我们也舍不得美国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很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呢他们因着神对他们的带领，他们确信这是神对他们带领，他们就回到国内去。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呢，他们在国内也是这个神大大使用他们，他们从一个小的查经班甚至开始到就是周间查经还有主日敬拜，就是神是在那边大大的来使用他们。而且欧娜姐妹在当地的一个教育机构里面来就是来教导那些孩子，反而因为她的好的见证就吸引那些孩子的家长都加入到他们那个查经班和他们那个小的家庭教会里面，所以神是大大的使用他们。然后在那个茂奇弟兄呢，然后他就想，他说这个他也认识到自己这个装备实际上是不够的，这个在这边所接受的培训的这个老本很快就要吃光了，然后呢所以他就是在积极的来申请说到海外来读神学，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他都申请了。然后申请完之后呢，我非常感恩神开路，就是他我知道他至少有拿到了五所神学院的这个录取，其中有一所是美国的。因为他自从他回国了之后呢，他在回国之前我们每周就有一起就是在一起就是作为属灵的伙伴，我们有一些交流一些祷告，回国之后也没有间断，所以他这些事情我都很清楚。然后他当时他跟我说，他说这些学校里头如果要是想尽快入学的话，只有美国的这个申请材料是最容易准备的啊，而且时间来得及，其他的话就只能说再拖后一个学期。然后但是申请来美国的签证，因为他们在美国的记录不好，他们旅游签证到这边就是滞留，而且呢申请学生签证又被拒，所以说当时就心里很没有底儿。但是呢这是当时所能做的一个事情，反正我跟他说，我说这我们看看我们把这个事情来作为一个寻求神旨意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后来他在准备这个申请材料的时候，就是他决定要去到美国的这个领事馆去来申请来美国的这个签证。我想这个大家在教会群里面的呢也都收到这个当时代祷的这个通知。当时我们就是很清楚，第一呢他的目标来去签证不是说一定要来美国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是把这个作为来看看神是不是要带他来美国。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也咨询过律师，他说你这压根试都不用试，不用浪费钱，不用浪费感情，你试都不用试，因为这个是签证官一看你材料连问都不用问你，就直接就拒了就是你没有必要去碰壁。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寻求神旨意的角度来讲，我想现在这是我们可以做的，然后那我们就做做试试，我们交在神的手里面。但是有一点，我和茂奇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们都很同意的，就是不能说谎。一旦签证官没有马上拒开始问的话的时候，怎么样靠着神不说谎，一句也不说。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可能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啊，茂奇弟兄也写了一个见证，如果大家没有看到的话我可以转发给大家。他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而且呢那个签证官没有马上就拒他，而且问了他很多很多话， 他们就如实回答。然后呢，哎，最后把他护照留下来，竟然给了他签证。真是就是，所以莫吉弟兄到后来我问他，我说怎么样，他也没有跟我说怎么样，他说神要开道路。不是人所能阻挡，神要开道路。这个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里面可能也有很多面临着很多困难，这个我们平时忠心良善，我们来本分来尽职来做自己的这个神交给我们的一个职分，但是我们可能面临很多的困难，甚至有的家里面经济方面的困难，有的是身体方面的困难，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靠神得福，我们靠神来开道路，不是靠着自己的轨迹来追求自己心里的所想要的。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这个弟兄姐妹的挑战，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面临着这样的抉择，面临这样的挑战，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神可以能够度过难关，可以胜过试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慈爱的天父，我们为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你是信实的。主，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我们作为你的子民，我们是可以全心的来信靠你。我们不用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可以来依靠你，来寻求你的旨意，寻求你的带领，而且你必开道路。我就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来赐福我们，让我们靠你得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